我们今天看的是第十三课，题目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这一课的主题主要谈的是上帝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我们可以从箴言十六章一到九节做进一步的了解。在这九节的经文当中，反复的出现人的谋划跟行为，以及上帝的引导跟作为。一到三节谈的是人的计划要交给上帝来引导，四到八节谈到的是上帝的主权，无论善恶，一切的结果都还是在上帝的掌握当中。第九节再次强调人的计划要来交给上帝来引导。第一个，上帝是允许我们人做我们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要运筹帷幄。箴言十六章一节说，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由云耶和华。人心里想的，嘴巴就很容易说出来，但是这里却提到我们心里谋划，舌头却要受上帝的约束，也就是让我们浑身上下最容易暴露我们心思意念的地方交给上帝来掌舵。其实上帝并没有反对我们成为一个做计划的人，因为箴言二十一章五节教导，殷勤筹划的逐至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在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七节又说，你要在外头预备工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这两节的经文都提到，当我们从事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先做好一个预备的工作。我们要学习殷勤的筹划，绝对会比行事急躁还来得好。同样要建造房屋，也必须要先预备好工料以及一个预备建造房屋的空地，免得流云空想。实际上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做过类似的教导，他提到有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花费呢？哪一个王带兵打仗不先坐下来酌量能否用一万人去抵挡两万人的军队呢？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他也必须付上代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在跟随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有所预备，知道这不是一条易路。我们从这几段经文当中可知，基督徒在行事之前学习深思熟虑，而且行前有妥善的规划，这是上帝所允许的。在箴言当中，其他的教导还提到，如果有谋士的参与，计划成就的机会就会更高。例如箴言十一章十四节，没有智谋，民就败落；谋士多，人便安居。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士众多，所谋乃成。箴言二十四章六节，你去打仗的时候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这几段经文的背景主要是描述国家事务跟战略之间的应用，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参与策略的提供以及沙盘演练。在我们个人寻求未来的计划实践上，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学习谨慎筹划，而且寻求智慧人给我们的忠告，我们学习不任意妄为，可以减少我们无谓的碰撞跟损失。自古以来，军事将领身旁的军师其实就是扮演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跟角色，他协助将士在前方打仗的时候能够运筹帷幄。我们如果在筹划的过程当中有良师益友提供我们适当的建议教导，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少走一些冤枉路。然而谋事在人，成事却在天。箴言二十七章一节就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让我们晓得，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计划跟谋算，但是我们还是要谦卑的把一切的结果来交托给那位掌权的主。我们第二个要谈的重点就是要学习信靠交托。 按箴言的教导，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懂得三思而后行，他不是行事急躁的人，他也愿意虚心听取他人对他的建议。但是呢，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应当了解一件事，就是他在一切的谋算当中，他愿意把一些空间保留给上帝来介入，甚至他欢迎上帝随时来介入以及改变我们的计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内心单单有一个渴望，就是遵主的旨意而行。因此箴言16:2-3提到，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是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清洁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正直，这句话表示上帝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要学习交托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知道一切，我们随时要谦卑地接受他的介入以及他的指正。箴言19:21也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箴言20:24，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这句话指出，脚虽然是长在我们的腿上，但是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会走几步路，乃至于我们一生之久的岁月，我们到底会走多少的步伐，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计步器就可以去数算的啊。很多时候，即使是跟上帝关系非常亲密的属灵人，在一生的道路当中，也都必须要学习，除了谨慎规划之外，还是要持续不断的操练，谦卑仰望主的带领。在圣经保罗书信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是一个被圣灵大大充满的人，拥有许许多多属灵上的恩赐哦，但是在他一生的服事计划以及他的宣教旅程当中，他依然要随时随地小心的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他有他自己服事的计划跟打算，但是他是随时随地的仰望上帝，在他接下来计划当中进一步的带领。仰望上帝已经成为他生命当中不可缺的一部分。当年当保罗展开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上帝当时改了他预定的跑道，他看见了马其顿的意象，促成了福音传入欧洲的一个划时代的旅程。保罗在罗马书15对罗马信徒谈到了他当时的计划，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到西班牙去宣教，然后他可以路过罗马探访当地的教会，但环境一直没有开路，所以他也没有去成。他把这一份想探望罗马教会的渴望跟打算，他祷告交托给上帝，交给上帝来带领。在哥林多前书16，他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写信给希腊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时，他也非常期待能够跟他们一起过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以弗所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他同样也把他渴望探访哥林多教会的计划交托给上帝来带领。时间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点呢，我们发现当保罗他还是所谓法利赛人扫罗的时候，目睹一位叫斯提凡的人为了坚持信耶稣的缘故哦，被一群暴民用石头打死。他当时看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圣经提到啊，他是心里非常的喜悦，他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哪知在这之后不久，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到了一道光，他听到了一个令他浑身战栗的声音，那就是复活的耶稣开口对他说话。从此他生命的跑道经历了180度的转弯，他竟然成了他最讨厌的那一群基督徒当中的一份子啊，甚至成为他们当中的领袖，以及成为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人算不如天算， 我们从保罗一生的属灵经历当中都可以看到上帝如何改变他的生命，在保罗他所预计的一个人生的跑道当中给他一个适当的转弯，带给他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第三，要敬畏上帝的主权。箴言16:4有一句话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这句话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啊，因为这让人直接联想到原来上帝创造了义人，原来上帝好像也造了恶人啊。那么恶人为什么还要受审判呢？因为他的存在也是上帝所命定的。举例来说，如果犹大卖主是上帝所预知命定，那么犹大应该才是所谓真正代罪的羔羊咯，因为他被上帝挑中去承担出卖耶稣的历史宿命，最后呢他选择自杀。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是不该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啊，因为我们别忘了上帝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圣经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明白真道。耶稣基督的救恩之门是一直为罪人敞开的，人人都可进来，只是有一些人在那个过程当中选择不断的悖逆跟拒绝，结果成为上帝眼中的恶人。从5-13我们可以看到作恶跟行义的对比。耶和华上帝凭公义审判恶人，但喜悦并且祝福义人。敬畏耶和华的人会学习远离恶事，但悖逆作恶的，他的恶行也会成为上帝成就他旨意的一个管道，就如同上帝可以使用犹大卖耶稣这件事一样。上帝并没有拦阻犹大去作恶，但是却使用犹大所做的恶事去成全一件美事。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在旷野中学飞》啊，那是我做一些欧洲教会史研究的时候挖掘出来的一个独特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科梅纽斯啊。其实他是一个影响近代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家，他本身是一个牧师，也是一个神学家，是生长在17世纪的捷克，是基督教跟天主教非常对立的时代，政治立场导致当政者逼迫了科梅纽斯，他就家破人亡。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开始画这个祖国的地图，还有写一些属灵的书籍、教育的著作。他把基督教的精神灌注在这个国民教育当中，他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潜移默化，能够带给国家社会更多的和平。心理认知学者皮亚杰就称这个科梅纽斯为国际教育使徒。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给全世界对教育最有贡献的人，那个勋章其实就叫科梅纽斯勋章，主要就是纪念这一位在17世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历史上出现的牧师，也是一个神学家跟教育家。上帝透过一连串恶人兴起的苦难，塑造了科梅纽斯不平凡的一生哦，让他在生命的旷野当中可以展翅翱翔，而且越飞越高。虽然恶人逼迫他驱逐他离开国家，但是没有想到他流离失所到不同的欧洲国家流浪的过程当中，为他们编写以圣经为根基的教育的教材，帮助了当时欧洲不同国家的一些学子们。科梅纽斯他快过世之前，他有一段话特别提到有关于人的道路跟上帝的旨意。他说，上帝若不建造，他就不会拆毁，他使一切变成新的。上帝知道他所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信任他，接受他的拆毁，并且再按他的意思来接受建造。上帝不会盲目的行事，在一切事情的背后都有他伟大的计划。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明白他的作为，一切受造之物都当顺服他的旨意。他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不需要我们做他的测试，就是不需要我们做他的军师，反而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奇妙测试。 他的故事很像是旧约当中的耶利米啊，他们蒙召，他们被上帝使用，他们一生当中活在苦难里面，但是往往苦难塑造了他们生命非常美的品质，也就是不断地淬炼出他们生命那最美的部分，提炼出来为神所使用。有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什么上帝允许我的身旁有一些人来逼迫我、重伤我、毁谤我、抵挡我。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上帝会用苦难作为一个化妆的祝福，来带给他子民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雕塑我们。就像我刚刚举了科梅纽斯的例子，他万万没想到因着他的流离失所，他反而成为世界公民，因着他的流离失所，他反而成为国际上伟大的一个教育家，影响后来世代在欧美当中的教育哦。甚至《天下》杂志在过去几年也曾经特别的报道提到有关于他的一些教育理念，一直到今天哦，都还非常的适用。箴言21:30-31说，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来抵挡耶和华，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在乎耶和华。聪明的上帝，他的主权超过人的计划跟谋算，神的引导会帮助筹划的人经历得胜。如果人要抗拒上帝的旨意，那绝对绝对是行不通的。当保罗在大马色遇到大光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保罗反问他说，你是谁？当时这个声音回答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包括初代的教父奥古斯丁，近代我们比较熟悉，也就是撰述《纳尼亚传奇》的英国大文豪 C.S. Lewis， 你发现他们生命当中都曾经想用脚踢刺，抗拒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呼召跟旨意，他们想靠自己的才干跟智慧挥发出他们生命的色彩哦，但至终他们无法抗拒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召唤，以至于他们最后降服在上帝的手中，他们才真正得享安息。因为上帝是窑匠，我们不过是泥土，神按着他的心意来雕塑我们，炼净我们，我们就可以在他手中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以赛亚书里头提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上帝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人末后有指望。这显出上帝的主权往往超越了人的能力，但是神主权显在他儿女的身上都是美好的，即使我们现在不懂，但假以时日，我们相信显明出来的结果绝对是神的塑造跟美意在我们的身上。人并不是不能筹算，而是要学习谦卑顺服上帝的带领，容许我们的生命每一刻都能够有他的同行。如同箴言16:9所说的，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指引这个字可以指预备或安排，也就是我们筹划，但道路当中行走的过程所经历的一切都交给上帝亲自来引导跟安排，结果也交给他来带领。最后我要以一首17世纪劳伦斯弟兄写的一首祷词作为这一刻的一个结束哦。他说，我一生都不怕主你的旨意管束我，因为你就是爱，你的旨意就是你爱的意念，凡是你的旨意，祸患都是福乐，凡不是你的旨意，福乐都是祸患。你的旨意总是尽善尽美的，主啊，我总要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我不要在你旨意之外，求你保守我，总求你管理我，我只要在你的美意当中， 主啊，我这样求并非是为着我的安全跟幸福，乃是为着爱你的缘故，我愿讨你喜悦。主啊，关乎我的事都在你手中，我和我一切所有的都交给你来管理，随你怎样引导我，或者快乐，或者痛苦，或者黑夜，或者白日，只要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因为我不必担心，我也不用害怕。我知道我父亲的手不肯给他的孩子流一滴不必要的眼泪。主啊，我是你的，你要我怎样就怎样，安排我在哪里就在哪里，你要用我就用我，你不想用我就不要用我。我不是先寻求你的旨意对待我怎样，我乃是先把我献在你的面前，随你的美意来待我。愿透过这一门课程以及劳伦斯弟兄的祷告，我们彼此受提醒，彼此受激励，让我们做一个行事有谋略，但凡事交托敬畏上帝主权的人。